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我们来到另一个年度的开始，会很自然地安慰自己要忘记往事，从新开始，新一年。但坦白说，许多人都是带着压力、担忧和恐惧进入新年的。人无法预测未来，却只看见不确定和风险。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我们将探讨如何在神的旨意里安息，培养安静和盼望的坚决态度。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神的手在看顾人》这个题目。
可能会留意受世界各地尊敬的传道人葛培理牧师 Billy Graham 曾经发表过一篇信息，名为《新年的祷告》。那时我看过这篇信息，一些弟兄姊妹也向我发来这篇信息，恐怕我会错过。我感谢他们的细心帮助。今天我想要用这篇信息来做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思想着这些祷文，在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请记着这些祷文。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神，我们站在一年之始，向你承认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以及你对我们未来的指引。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新的一年都有所盼望和期待，但唯有你知道前面将会发生的事情，唯有你能够赐予我们面对挑战所需要的力量和智慧。求你帮助我们谦卑地牵着你的手，在新的一年更加信靠你，寻求你的旨意。当人生前面的日子不确定的时候，求你以不变的爱，在不明朗的时候坚立我们的信心。当人生经历无可避免的失意和心碎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寻求所需要的稳定和安慰。当人生经历试探以及顽固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失去方向，而是充满着勇气，做你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在我们日常专注的事物和追求当中，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受了伤的世界充满了悲伤和偏见。求你帮助我们以怜悯和牺牲的心来回应那些孤独和有需要的人。愿我们像古时的诗人经常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在这艰困的日子，我们为国家和领导人来祷告，我们为所有在这个危机四伏和困难重重的世界寻求和平和公义的人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你看顾着每一位，你也看顾他们的家庭，愿你的爱和保守领导他们。求你使我们合一，赐予我们更伟大的意向，知道你引领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前进，你的话语 提醒我们，那些尊主伟大的国家是蒙福的。我们回望过去一年，感谢你对我们的美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愿我们永远不假设你过去的美善是理所当然的。愿我们不会忘记你对我们所有的怜悯，愿这些怜悯能够令我们悔改，可以重新来向你委身，以你为生命的大基石，成为我们这一年生活的重心。天父啊，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给我们的承诺和盼望，我们以期待和信心展望这新的一年。我们的救主以死和复活赐给我们盼望，使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将来的世界有希望。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神的护理是什么呢？就是神适时供应人的需要，神有意地介入到我们的生活。请留心听哈，神的爱看顾着我们每一刻的生活，神他的眷顾是从来不会停止，他施行的计划永远不会受阻，他的目的永远不会落空。他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和思想当中动工，他准确地按照自己所安排的计划来实行。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五节，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在成就一些事情，你和我在不为意下可能没有察觉，但人的思想神的护理的时候会明白一件事情，人在当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神的计划。我们这边来看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神对他的先知说话，提醒他一些很容易忘记的事情，虽然意义艰深，但是神以人能够明白的话语说出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八节，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来看经文的意思，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人会有意念，但这些意念不像神的意念，除非你能够跟随神思想神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经文显示了我们抗拒神旨意的几个原因。首先，人很容易专注于眼前的事物，但神呢？神是着眼于最终的结果。人的世界是此时此刻，但神的计划是顾及整体，看的是整幅图画。你从经文明白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以及看事物的角度都是很简单，着眼于现在，但神的意念是顾全大局，不让事情左右他全盘的计划。我们挣扎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会忘记了自己的知识是很有限， 但神是无所不知的，人只知道很小的一部分，以自己的方式来综合起来。但是神知道一切，因此呢，可以制定更深远、更高层次、更好、更加的计划，胜过人在那个时候所能够想到的。我们若是以这种理念来读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便前所未有的领悟了。人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圣灵于是就来施行拯救，来为我们祷告。他明白我们的悲苦、痛楚、悲伤、失意、困苦、挣扎，还有怨言。圣灵将这一切的需要在天父的面前陈明，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第二十七节经文引导我们看什么信息呢？就是第二十八节。不要说你熟悉这些经文，除非你活出经文的真理。不要说我们之前已经听过这节经文，除非你的生活出现巨大的改变，因为这节经文埋藏着宝库。谈论真理会带来改变的。一年多之前，我的小儿子约我妻子和我在家中见面，他将带着妻子前来，我们就坐在房子当中，媳妇坐在椅子上，我们则是坐在小沙发上。儿子告诉我们他患了癌症，当时我的头快要爆炸了，心要破碎了。我们一边谈论一边流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小儿子他很镇静地谈论着病情，他开始描述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如何治疗。我搂着我的妻子，因为我们多么的爱这个小儿子，我为这个事情挣扎，泪也流干了。他擦拭眼泪，我们也抹眼泪。他说：父亲，我不那么担心，不那么忧虑，这个病不会打倒我的，我不想这个病胜过你。我坐在那里，以全新的角度想起了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节。我若要将我的家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跟你分享，恐怕要多用一个小时了。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回顾过去的年日，心里想，这完全就是天父的计划。因为神的看顾和关怀充满了爱，他的目的就是看顾我们，这个计划会准确无误地进行，神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协助。我还可以说，神他也不用我明白他的计划，人怎么可能明白神的计划呢？他的意念远高于我，他的道路远高于我。神非常希望我们得到安慰、清醒、释放、健康，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伟大的计划和美妙的日子，让我们的日子是充满了欢乐。没有人比我更享受神的安排，我希望你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但人生就是有许多的悲伤，一点也不好玩的。但说到底，神在动工。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我想来探讨第二十八节哈。我希望你们对于这一个真理会明白更多的，这一段经文对你们更有意义。这可不是纯粹简单的读一读经文，或者是引述经文而已。我希望你们听完这篇信息之后，不再那么执着着自己的想法，执着于自己的方法，你会愿意降服在神的计划底下，顺服神的旨意和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将会领略一些在发生之前没有办法得知，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最新的消息，我们的儿子，小儿子，他的癌症已经治好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解释其中的缘故，我只能说，神以人无法言喻的方式施行恩典在我儿子的身上，否则我的儿子可能就会离世了，疾病就会取去他的生命，我也不会相信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了。神未必会按照我认为对的方式来动工，我不是主宰，你也不是， 人生不是由你或是我来掌管的。我有一天聆听运动的广播，节目当中的两个人好像在发生言语的冲突，其中一个人是滔滔不绝地述说自己认为比赛的结果会如何如何，事实上呢，他错了，尽管他说的是很有条有理的，但比赛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于是呢，对方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哈，这场比赛根本不是由你掌控。他说，是啊，我无法掌控。他最终承认自己不是主宰。有这种想法实在是很愚昧的人。人的一生根本不是由你或是我来掌管的。我们不会期待等候某一个人来发表高明的预测，来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人绝对不会知道的，因为人并非神啊。罗马书第八章可以为这个圣经原则做最佳的理解。我们看见神在第二十八节给予人无条件的应许。基督徒经常引用这节经文，而且几乎背下来这节经文。我记得自己也是一直这样的。但我认为大家可能忽略了其中的一些信息，这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真理。因此，我要请你们留心听我的讲论，我会分析这个无条件的应许。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要强调这节经文有四个重点哈，四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我们晓得。我们到底知道了什么呢？请看看经文，我们以这个应许来开始，我们要领受这个应许，不要忽略它。我们晓得，这个希腊文原文含有我们有信心，不动摇，绝对确信自己知道的意思啊。保罗不是说我们盼望猜测，或者今天觉得，或者是我们祈求，或者是有人告诉我们，不是的。保罗不是这样说，而是说呢，我们晓得，我们确信。我今天要宣讲这个真理。记得那个晚上，我的儿子带着消息突然来找我们。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要领受一些自己知道的真理。我知道这个真理十分的确切，这是一个宝藏。我要领受它，即使我没有办法解释或加以形容，或者以人的目的来加以维护。我只知道自己阅读的信息是真理，因为我们开始领受这个真理，一切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巧合的，不是盲目的命运。我们确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可靠的，我对神的旨意有指望，生活也建基于神的旨意。这一年我们要做得更好，成为大家的模范。我们晓得。我们看下面一点，叫啊，第一点是我们要领受应许，不是忽略它。第二点呢，就是这一项计划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叫这个动词就表示是神的吩咐，他希望也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培养品格，使我们更像基督的模样。神透过保罗之后，在经文就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神所立下的榜样。我们从旧约耶利米先知身上看到一些道理哈。我们现在看的不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书。好，我们就翻到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我们只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我们再回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我盼望你们知道，这些计划真的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人的。神命令万事互相效力。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一到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毕德生在他的著作《与马同奔》这一本书当中描述了这个情景，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说，耶利米站在他的陶匠面前，这位陶匠正拿着大量的粘土和轮子。耶利米一生见过许多的陶匠工作，但今天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神在动工，塑造一群神的子民来荣耀他的名。他是神的仆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这是必然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同样的美丽，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这是必然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自然与自由两者不可分的特性，人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份，都与神同工。你们听见了吗？这是十分重要的真理哦。人人都有用处，都在神的工作计划当中有份，人人都是与众不同的，拥有特别的身形、肤色和体态，跟别人是不同的。耶利米在陶匠的家中看的是很清楚，那就是粘土没有生命，笨重，而且又无情，由陶匠用手来塑造。陶匠心里面存着设计的理念，当作品呈现出来，就可以看见他设计的独特性，也成了用途很多的器皿。这是完成了的陶器，加上色彩，然后火烧和磨光。神他以他永恒的目的来塑造我们，神他现在就开始陶造大工啊。耶利米继续观察，陶匠现在做什么呢？将轮盘丢开，愤怒地离开吗？将粘土丢向猫只，然后跑去市场买另外一个牌子的粘土吗？不是的，他重造成另外一个器皿，照着陶匠自己的心意去做。神揉捏陶土，推压陶土，又拉又推，神创造的工作一次一次重新开始。神他很有耐性，技巧纯熟，神并没有放弃，没有将坏掉的陶土丢掉丢弃啊。乔治·赫伯特在不同的情景也看到神的工作，说类似的说话，说风暴是他艺术的凯歌。人经历风暴，就是神创造艺术杰作的过程。人在神的画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希望看见阳光，希望暴雨停止，狂风停下，巨浪归于平静。人都希望自己的船只平静安稳，周围没有巨浪翻滚，都希望人生平静安稳，舒适还有清省。但这不是陶匠的计划，人生绝对不会像这样的。你们要接受这个事实，要明白环境不是人可以控制的，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将来的计划。
现在开始面对新的一年，这是很有力的图画。陶匠的轮子在推磨大量粘土，我们等候艺术家来塑造我们，成就他伟大的艺术杰作。您正在收听《神的手在看顾人》，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神的手在看顾人》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您收听生活之光，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神的手在看顾人》于201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